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就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带的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由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接受他们的照应。啊，我们先来看前三节哈，说当我们呢，这个起航往意大利的事情，这个被公开宣判啊，被公开宣判。他们就把保罗和一些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啊，尤留哈是罗马的百夫长。我们知道哈，你看这一章你会发现呢，他是一个上帝派来啊护送保罗、恩待保罗的这样一个人啊，这样一个百夫长。然后呢，他上了一个亚米大田的船。我们来看，这里哈，他们是从这里起行啊，这次旅行是吧，是从这个凯撒利亚然后到西顿，然后沿着这个海是吧，沿着这个这一路地这个海边这样走，贴着海边，后来到这个地方啊，沿着海边，然后在这里坐了一艘船啊，这个船呢是亚大米田的船，这个船是从这里来的，看到这个船这个地方吗？从这个美西亚的这个特洛亚这个附近，从这个地方它是这样来回的啊，这样来回的一个船。好，我们来看，哎，等一下，最终是到哪里啊？你看一下，最终是到这个意大利啊，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希腊。这是亚细亚，这个是意大利啊，意大利，然后罗马在这里，我们看到行程非常远哈。其实呢，你应该知道，这次旅行呢，他一开始呢，他们是都有计划，按线路旅行，但是最终到的时候，你看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想的是这样，你看这样是吧？然后贴的这样去走，是这样，但是最终呢，他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到这里，然后被刮的到处飘，最后从这里飘过去了，啊。这就是这趟旅行，看这里。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人的道路啊，并不是我们的道路。你凭着这个世俗的经验，你按这个人的道路呢，其实这趟旅行，我告诉你，他不是去旅行，他也不是去干什么事，他就是福音的旅行。其实今天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家哈，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在世上就是传福音、做见证的。我们不去自己给自己规划路线，也不去自己安排自己去联系什么人，去到什么地方去行。上帝强烈感动我们去找谁，到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啊！因为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意思，你最后还得回到上帝这个路线来，你的亏损就白受，啊！最后船也烂了，货也丢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呢，然后你看这段福音旅行呢，其实你看从一开始啊，人的想法啊，他们的人怎么设计的，到最后。不听保罗的，最后还是照着上帝的路线，最后怎么？最后又到一个岛上传了福音，是吧？最终到罗马去，在凯撒面前做见证。所以说，传道人和他的家庭的道路呢，不属于自己。然而这趟旅行呢，我们也看从一开始看到，一开始想的简单，中间有艰难，甚至绝望，但最后呢，是福音结果的和平安。这就是我们作为传道的这个家庭一生的道路，啊。保罗是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今天也是什么样的道路？我们在世的价值就在于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就像保罗一样啊！这是我们人生上帝给我们的价值，我们也为这个事情被生在世界上活着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呢，这也是我们的历程。但中间呢，你会发现，其实呢，有艰难，也有绝望的时候，但靠着主，最终是平安啊！所以说，不要后退。不要气馁，因为依靠上帝的人 终将走向上帝安排的美好的道路啊。在这里呢就拿这个来劝大家啊。所以说保罗第一阶段呢坐的是这个从 亚大米田来的船啊，这个船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就坐着这个船呢，从这个凯撒利亚到西顿，然后西顿是个港嘛，在西他是到这个地方卸上货物，然后就直接就到了这个亚细亚这个美拉这个地方，然后才去转的船啊，这是第一阶段的一个船，第一阶段是贴着这个海岸行的啊。我们看啊，这个航行呢是沿着这个亚细亚地方，沿着这一圈的海，然后起航之后呢，跟保罗同行的就是帖撒罗尼迦的马其顿人亚里达古啊，这个我们呢就包括保罗的同工，当然还有路加啊，保罗的同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是保罗中心的同工啊，从马其顿一直跟着保罗，甚至最后坐监也跟着保罗，这就是他中心的同工。这个同工来自哪里呢？马其顿教会，就是吕底亚所在的教会。你要知道马其顿教会是对保罗在传道上在教会上奉献最多的一个教会，甚至保罗不在他们那讲道他都奉献给保罗，都派人去支持保罗这就是马其顿啊，马其顿。所以说今天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保罗一开始在亚细亚不要传，在那儿不让传，就唯独去找这个吕底亚，然后在亚，因为这些人他一生支持保罗啊，福音要全传给那些真正支持的按主的道路。一个真正支持的人呢，他就像你的家人，他一生会爱你，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站在你的旁边支持你去传道。这就是不光是马其顿人亚里达古，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人有上帝的爱在里面。然后呢第二天呢被带到西顿，说犹流呢他善待保罗，允许他的朋友呢去那里叫他照应。我们看这个图哈，西顿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腓尼基，腓尼基哈，就是推罗西顿啊。OK， 看到哈，在使徒行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保罗到腓尼基停了之后，在那里住了七天，那里的门徒非常爱保罗，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爱保罗啊，所以说保罗到这里呢，接受他们给的供应、吃喝之类的，包括路上用的都给保罗给拿好了啊。这个犹流呢他也善待保罗，他能允许一个囚犯从床上下去到这个到这些人家中，他也不怕他逃跑了，这是上帝的工作啊，这是上帝的工作。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又从那里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靠那个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到一只亚历山泰的船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再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很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被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城不远有拉西城啊。我们来看哈，拉西亚城，看着第二阶段的旅程。第二阶段的旅程呢是从这个美拉这个地方换船了，然后有一个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意大利的船，是吧？他在这里接上之后呢，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他应该是从这里过去的啊，不应该是绕这里，是吧？因为这个地方这里嘛，这里要安全一些，因为海风大，肯定这些海宽的地方风大，应该是从这里过，但是最终莫名其妙最终是从这里的，你看到没有，是吧？最终从这里，他本来是这样，哎，然后直接从，哎，估计是这样，是吧？你看，开到这里，沿着陆地从这到这，但是最后是绕了个远道到这里，啊，到这里。从那里起航呢，贴着塞浦路斯背风的岸航行，因为是逆风。我们来看哈，看这个图， 塞浦路斯是什么？是居比路。要是从这儿走的话，你看从这里实际上近的是吧，在这要绕，因为是什么背风是吧，背风嘛，逆风嘛，冲着，所以只能是贴着岸面走走啊。你看这一路其实挺不顺的，从表面上看来哈，但是最终是平安的啊。沿着基利加和庞菲利亚航行到海之后呢，我们在美加的吕加的美拉下船，这里哈，这里经过了庞菲利亚、基利加，这是保罗的老家哈，大叔这里，然后在这个美拉这个地方下来了啊，下来了。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埃及亚历山大居民的船要航行意大利，便让我们加入那船。我们来看这里哈，因为从这个凯撒利亚坐的船，它终点并不是意大利，它终点是美西亚的这个亚大米田，所以在这里呢就不能往上走了，就必须要换一个船。然后呢，这时候就有一个船，你看从埃及到这个地方，埃及的亚历山大到这里，然后换成，然后往那走啊，往那走。然而一连多日，船行的慢，艰难的来到了哥尼土的对面。我们看到从这里到这里实际上是很快的，是吧？但是从这里到这里，你看到一个很短的距离，是吧？他也没办法从这儿走，因为这都是逆风啊，他就从这个狭小的这个地方，这个海峡过去，然后艰难的这样就晃悠晃悠到了这个地方，到这个尖儿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尖儿这个地方。因风不让我们多走远些，我们就在萨摩尼对面贴着克里特的背风面航行。看这里哈，看前面，不要玩手里东西。如果去意大利正常的路线呢，是从这个地方怎么样，这样走是吧，这样上来，但是因为这个整个地中海都是背风，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只能艰难的从这里绕过去是吧，这是格里迪岛啊，从这个地方绕过去，从这边绕过去。你看到这个上帝是说让保罗到罗马做公开做见证，但是一路上这个拦阻可是不少啊，可是不少。说艰难的沿着它航行，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奥，靠近它旁边有拉西亚城啊。加奥呢就是好的港口的意思，拉西亚就是表面粗糙的意思啊。我来看，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个港口叫加奥，加奥旁边是一个大城啊，叫大城哈。其实呢你看后边保罗说在这里过冬其实挺好的，有个大城，但是他们觉得港不好，非要到这儿来，最后到这儿也过不去了，然后就飘到这儿来啊。这个加奥这地方呢停了之后，在旁边这个如果说哈停下来之后呢，听保罗的，看这里，听保罗的呢直接在这个地方过冬，其实船也不会坏啊，船也不会坏。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后来啊，你往后看，我们再来看一下9-13节哈。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有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们看这次行船不单货物和船要受亏损，看前面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从掌舵的、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保罗所说的，因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格里底行去。看这里哈，经过了好些时间，这趟旅程呢从一开始不顺到这个地方就是过的就是拖得很久啊。其实呢我们最后看整个路程也是上帝的旨意，就让你拖久点，最后让你进到这个危险的这个冬季啊，让你跟保罗一块体验一下传道的惊险啊，传道的惊险。说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现在行船是危险， 犹太历的赎罪日就是禁食期啊，每年犹太历的初十日啊，每年犹太历初十日啊，这个呢大概在八九月份之间啊，在这个节期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地中海到了这个十月份之后，你看吗？你看他们过了三个月的时候，过了冬，最后在二十八章十一节的时候才上了船，是吧？然后那个三个月之后呢，到了叙拉古，过了三天才起的南风，才天气好转。也就是说，往上点，这个地中海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寒冷多雨的节气，而且有大风，所以才说会保罗就提前看到，你在这个地方过冬，你要是再往前走，你会非常的危险啊啊！说保罗呢，就推荐，就督促。说众位男人啊，我看清楚了，不单是货物和船，甚至我们的生命在这次航行当中也要蒙受损害和极大的损失。但百夫长比起保罗所说的，他更相信船长和船主啊。世人呢遇事情会比较相信那些在专业领域常年有经验的人啊，这个事情很正常。但是我告诉你，保罗的这趟旅行他绝非非常的旅行，只要我们参与去的旅行绝对不是普通的旅行，这是神为保罗安排的传道之旅。也要说其中呢所发生的事情不会照着人的经验去发生，而且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只有神的仆人，只有神所差遣的仆人。所以说这百夫长不相信他很正常，他后来慢慢相信了，那是因为看到神迹了，他知道保罗是谁啊，知道保罗信的谁是神是谁。但这个港口过冬不合适，这个冬过冬不合适呢，其实他可以，你看一下，他可以去哪里过？他可以去旁边这个拉西亚，把船停在这儿，到拉西亚去过冬就行了，可以。但是呢，他们说多少人呢？安排了计划，从这个地方开船，说或许能达到腓尼基、克里特的一个港口过冬啊。然后呢，腓尼基一面呢向西南，一面向西北。这个腓尼基哈，我们来看就是棕榈树的意思。他们的计划呢，其实就从这到这儿，其实也很近的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开过去也不难。就这个腓尼基嘛，你想想吧，就中间这么个海峡，他想的我怎么漂泊过去啊？这旁边个小岛上。他是想的就这样啊，就这样，他没有听保罗的。这个港口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港口，说这时候呢南风微微吹起，他们以为抓住了目标就收锚，贴近地啊，沿着克里特航行。好了，看说这时候呢突然啊有一阵微微的啊，在冬天不寻常见的啊，这个微微的南风，他觉得机会来了，这个北风肯定把你刮走，那个南风啊，南风从这地方借着南风，他现在能过来，他觉得哎挺好。我们来注意哈，这个岛叫什么？叫格利迪啊，是吧？格利迪岛，我们来看这个格利迪岛。这个岛呢叫格利迪，这个岛就是古时候的加菲托，从创世纪记载的腓尼士人的故乡，腓尼士人就从这儿到迦南地的，你想想吧。啊，上帝在古时的时候为了治那些不守规矩的不守真理的犹太人，从这么远给他们拆了去一个仇，就在这个地方。你想一个民族怎么可能从这个地方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移民啊？那腓尼士人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人呢，你去看创世纪的家谱哈，往上，就是埃及的后代啊，加菲托人，从加菲托人呢有腓尼士人啊。然后保罗呢在提多的时候提到过，他把提多留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哈，他把提多留在这个地方，说我从前把你留在格利底是要你将那我没办成的事办完了，照着我吩咐在各城市里长老。 这个地方是有教会的，啊，没写什么时候传的，可能就在这段时间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有格利底的一个本地的先知说，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疵啊。这腓力士人是啥样子你也知道啊，不想干活，只想抢。所以说牧养这些人呢其实不容易啊，比较像我们今天碰到的人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并不相信保罗，两夫长不相信，其余的人呢更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安排了行程。然后这时候呢神就照着他们这种啊依靠自己的心呢给他刮起一阵微微刮起的南风，他们就中了自己的计谋。他自以为很有把握是吧，实际上这阵南风也不能说明什么，他就觉得这风挺好啊。正是因为这阵南风呢让他们有了错误的判断，顺利的进入了一场灾难呢啊。我们看14节到19节，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这风名叫有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被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钱，就落下蓬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他们又亲自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我们来看，从南风刮起以为良好，到最后进到灾难当中就几天的事情啊。从这个地方呢原本到腓尼基，结果给刮到这里来了是吧，刮到这里来了，然后连刮的这个风大的连岛都靠不住啊。看到没有，这个整个没点啊，往下吧。来看，说不久之后呢，旋风般的风呢，像从这个克里特岛上冲下来，这个风名叫尤阿格罗。然后这个船被抓住，甚至人不能直视，就说这刮的就是不能看啊，只好任凭被风移动。这个尤阿格罗啊，它不是在这个地方才发生的，这是地中海的一个专有的风，就在冬季的时候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东风加巨浪组成的风，东风加巨浪啊，还有雨什么的。你看，这个地中海呢，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呢，会有这种猛烈的飓风，东风加巨浪，一边风一边摇的这个船恨不得翻过去。说那时候的这个船啊和科技水平啊，你只能是任它摆动，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不像现在的船，它有动力是吧？那时候船呢是靠着这个帆吹着走，风吹的时候它能走，所以它没法动啊，它没法动。然后贴着这个小岛的背后呢行走，这个岛叫高大，这个岛你看一下，本来是要到腓尼基，结果给刮到这个高大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岛非常小哈，说今天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呢，顶上有30多户人家，就这样一个小岛。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了小船，这大船也有逃生用的小船啊。说拉起小船就用绳索绑在底层，又唯恐搁浅在塞尔底的沙滩上，就放下锁链，这样任风带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塞尔底在哪儿啊？你看一下这里。这有个大塞尔底小塞尔，这是什么北非，因为这个地方浅，船搁在那就废了，拉不动了，他们就怕搁在这里啊。然后我在我们旁边看文道，他们呢还想保住这个小船，心想啊，船要是翻了，他坐小船能跑，我们知道最后小船用不上了啊。然后就把锚抛回来，希望这个锚，古代这个锚抛到海底是希望能拽住这个船啊，实际上这个锚也没拽到那么长啊。说我们在风浪中被猛烈的颠簸啊， 啊，隔天他们就开始执行抛弃货物，然后第三天亲手丢到弃去。保罗说了，不单船和货物要受损，连我的性命也难保。他不听。神呢会用神迹证明啊，甚至这种狂风暴雨的神迹证明谁是上帝的仆人，谁说的话是真的。你不听啊，你就要受亏损啊。我们来看20节到26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不离开格林底，免遭这样的破坏和损伤。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概不至于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而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这是我们必撞在一个岛上。我们来看二节说，除了风浪之外，更恐怖的是太阳和众星多日不出现。你说没有太阳，全是黑夜，而且晚上没有星星，多么恐怖哈！我们知道那地方空气挺好的，没有星星，许多天有不小的这个狂风暴雨，还下着雨。从那时候起，我们一切被拯救的指望都被带走了，而且许多天说没有食欲啊，我们往后知道就14天没吃饭。人什么时候没有食欲啊？没指望的时候啊，就说你还有心情吃饭啊？那时候保罗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应该听我，不离开克里特航行，来避免这样的灾难和损失。我们可以看到日月星辰都没有了，绝望的日子都绝望了，饭都吃不下了，神的仆人保罗仍然有平安啊。圣经说大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加利的海泛滥的时候，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门徒说，主啊，我们要死了，耶稣在睡觉啊。同样的，真正属于上帝的仆人呢都会这样。保罗听过耶稣的故事，但我现在仍劝你们充满喜乐啊，因为没有一个生命会从你们失落，除了这个船啊，命能保住才没了。因为在这个夜晚，我属他的，我是侍奉他那位神，他的使者对我显现说，不要害怕保罗，你一定能来到凯撒面前，并且看呐，所有和你同船的神都赐给你了，所以男人们，你们要充满喜乐，我相信神，事情要照着他对我的方式成就，但我们一定会搁浅进入一个岛，我们一定会搁浅进入一个岛。到27章结尾的时候，真的是撞到一个岛上，是吧？而且最后船也坏啊，船也坏了，大家连饭都吃不下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啊！你看，让你们不听我的，对吧？有这么大的心，这就是神的仆人啊。”我们接下来看。只有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他才会在别人吃不下饭去的时候，他还能吃得下饭，他还能说大家要喜乐，啊，这真是从信心经历过来，啊，我们先看27节到32节，到了14天，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在半夜，水手们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深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探浅，探得有9丈，恐撞在石头上，就从船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就把小船放在海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和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我们来看哈，说然后。约在第14天的夜间，保罗说能得救也得凭着信心等啊。在14天，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在亚德里海，我们被飘来飘去直到半夜。我们来看这里图，地中海，这个是什么？亚德里海，亚德里海啊， 啊，这段行程它不是直线的，它是这样来回晃着的，来回晃着的。我看，我能体会到那些人连魂都没了啊，真的是，又是狂风就是巨浪，又是没有日光，然后它晃来晃去。这水手才可能靠近陆地了，然后探越探越浅，啊，嗯，恐撞在这个石头上，抛了四个锚，然后祈祷白天来临，啊，祈祷能够有日光。但是呢，有人动了歪心思了，说那些水手啊，企图什么，坐小船逃走，啊，这就是忍不住了啊。说找了个借口，说我去看看，是吧？我去看看，然后把小船放在海里，然后，好像我抛锚，假装抛锚，实际是抛小船。保罗非常的敏锐哈，属灵哈，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必不能被拯救。”那时呢，士兵就砍断小船的绳子，任它漂流。啊，上帝是应许，这一船的人都要得救。啊，这个教会人都的，你看应许这些人嘛，说这都赐给你了，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是大家都要留在这聚会。为什么留下？留在这听保罗讲上帝，讲神的恩典，留在这里跟着保罗到岛上传福音，见证神迹，留在这里跟保罗一起信耶稣啊！你跑了，你还能得救吗？这就是上帝，上帝在逼保罗，告诉他，你想都得救，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这也是上帝的爱嘛。水手是比较精的，嗯，因为专业嘛，行，只等不住了，然后指望坐船逃跑了。我说下去一定会死，这船也会死，他们还要再跟保罗一起再待三个月啊。你不留在教会听到这是不行的，这些人实际上最终的就像一个教会一样啊。他们要一起跟保罗一起传道，一起见证保罗神在他身上大能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就劝众人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是关乎你们性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了心意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约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些。我们来看啊，三十三节，然后直到白日来了，保罗就劝所有人领受食物。啊，记住哈，领受食物，说你们持续进食，不吃任何东西，直到十四日，直到今天。你注意这句话，看前面，注意这句话。所以我劝你们共同领受一份食物，因为这是为了你们的得救。注意吃这个饭跟得救有关系啊。因为你们任何一个的头发不会从头上掉离。他说了这些之后，注意这个动作啊，就在所有人就拿起饼在所有人面前祝谢了，然后感谢神，掰开之后吃，这叫什么？这叫圣餐礼，这叫圣餐，啊！所以说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船，这是在聚会呀，啊！保罗说很清楚，你领受的不是普通的饼，你领受的这个饼，你就得救了，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对呀、啊。你不在这吃饼，你下去你就没救了，啊，你就没救了。我往下看，然后所有人就成为喜乐的，他们也领受食物。然后我们所在的船里的生命有大约276个人，然后他们都吃饱了食物。保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主告他，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我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的，他们吃了主的身体就必得救。啊，耶稣说了，这是我的身体从天下降下来赐给你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他要复活。 这里是跟得救有关系，你不要把这一章的得救理解为，哎，我就从海难当中人祸，他不是，他是灵魂得救的意思。因为神给保罗说，这船都赐给你，不是说他们最后各奔东西了，是最后都信了，都得救了，听了主的道，领了主的饼。在这灾难当中，保罗肯定不停的在坚固他们，在劝他们要信。他说：“你放心吧，你们最终能得救。”在绝望当中呢，他们看到了神仆人的信心、平安，也相信这个船保不住了。啊，这段不是，这段给删掉了。他们看到是平安，啊，看到是平安。保罗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让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里面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传道的道路呢，虽然经历艰险，各位姊妹还有我终将得救，只要我们是真心的，只要我们别离开这个船，离开这个方舟，我们坚持聚会，终将得救。这个世界其他的人他不敬畏上帝，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管好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啊，好，我们看接下来38节到44节，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些。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遇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把船靠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船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是要把囚犯杀了，恐有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就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吩咐会水的先跳下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把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我们看到这里还想有人想通过减轻重量来保这艘船，是不可能啊！保罗说你能得救，船保不了，而船最终要撞在一个岛上。说然后他们吃饱了食物，啊，就是通过这人的办法丢麦的，然后保船。说当白日来临啊，他们不认识那个地方，他们观察到有海湾有岸，他们就计划希望能不能把船安全的过去。他不认识个地方叫什么？叫米利大。看着驼，这个岛看了吗？这个岛，好，往下。你看，抛麦子，把锚放在移出锚在海里，松开船舵，拉高了帆，吹到岸边。但是撞上礁石之后呢，这个大船就搁浅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船头被卡住了，没法摇动。这个海岸在暴力冲这个船尾，船尾也坏了，拼尽全力，最终没保住这船。啊，保罗在个人的号中说过，他在海里碰到的事情，啊。但士兵的计划是要杀了囚犯，免得有人逃跑。但百夫长决定要救保罗，阻止了他们的企图。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百夫长从前的不信变为相信保罗，啊，这就是上帝的转变，啊。这276个人呢，也包括这个百夫长，啊。然后下令那些会游泳的跳水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通过板子或者船上一些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被平安的救到地上，保罗的预言实现了，最后都平安了，但船没了。信耶稣啊，我可以这么说哈，保灵魂不保财，你要记住啊，你灵魂得救，这个就是世上的东西啊，有些时候在不同的阶段你总会失去。当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会给你，所以说不要指望有什么世上的财物能保住，先得救啊。所以说最终这一船的人呢，他给保罗经历了这些生活，他真知道保罗的话是真的。两个重点，一个是没有人会死去，另外一个是船要坏， 而且啊，我们来看这个图，原本是走这条路线，最终是这样晃来晃去，绕来绕去，最后到了这样一个岛，而且这个岛没人知道。这个岛还不像这个西西里岛是个大岛，这个岛是一个小岛，顶上的人都说什么未开化的土人。但是上帝要拯救这个未开化的土人，谁都没人认识他，没人在乎他们，神就能让他的仆人给过去，谁也拦不住。你换船，你计划上这上那不管用啊。另外一个，我们跟着教会啊，当然上帝在世上不会让我们缺乏，这点有时是肯定的，但是呢，你别指望保财，你到什么阶段需要什么，上帝给你，过了那个阶段不要去贪恋和挽留。传道之路呢就是这样，充满奇妙的事情，充满了艰险，但是最终有平安，也使那些看着我们的人知道神跟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